保护法下篇。去年1942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护法上下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蔡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博云、黄景文两位先生将该文再松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班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作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地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家言厉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200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为保护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护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护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呐。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责自我而坠，从此默默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例，以略补我的过失。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朋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护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代。1943年4月，聂云台卧病书。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11年，也就是公元1672年。他的学问记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着。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里。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对乐山公的圣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向乐山公说道，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进入了文风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后来这儿子不久即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 乐山公当时已67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叫聂口的地方，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40里处，正好碰到严冬的时候发生了瘟疫，经乐山公医治的病患就能立即病愈。乐山公74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后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病患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此时正好乐山公的儿子以奉派任担任陕西省正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只是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辞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公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篇这本书中，为世人传颂。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80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84岁的时候，儿子因为继母辞世辞官回家，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复诊，儿子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你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儿子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复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着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93岁的时候，他的孙子获得当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7人，其中有2人是翰林，并历任主考学政的官职，其余2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其中敬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振敏担任京官。其中有一位则选上了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我的祖父义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讲道员，而且居官清廉，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责，五世而斩这句话的含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4代都发了科第做官， 到了第五代的义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地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忠成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添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责备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了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已经是很少了。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生应试，这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够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现在我还要再做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80多岁的时候，儿子做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复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像他这种大善人吗？四书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育胜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呀。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做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着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的清贫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义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42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10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豆、修路、造桥、购义地、埋路官等等。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幺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200斤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基金3000也移拨出来，工作家用及代陪殿祖母被某前号倒掉的款子，以至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600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 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世官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呢。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碎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含义呀。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有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呀，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呀。曾文正公曾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个称呼，叫做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叙，他的用意即是在池满介意要居安思危呀。因为这个世界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的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能，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公事，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说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曾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即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呀，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呀，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呀。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啊，而且是历历不爽啊。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有智能的人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务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济的穷人呐。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呀，我应当节俭自己的享受，去救死续孤才对呀。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及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子孙家庭都受到福音。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往今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不虚了。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记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得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的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长，豪华的门第却在转眼之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勃起败落呀。 唯有孝弟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啊。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能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